叫我们身心灵都健康的在你面前。一个积极的态度，也许我们有很多负面的经验，但是这些负面的经验，盼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祝福别人的机会。哇，帮助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让我们说积极的话，让我们多鼓励别人，使我们把一些不好的经验能够累积起来，也帮助别人能够在我们所走的那些弯路上面能够少走几里。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特别把李牧师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格外的恩待他，使他有健康的身体，有很好的这样的精神来传讲这一个美好的意象。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谢谢圣灵牧师。今天早晨那个梁院长说哈，神常常会给你一些颠沛你的计划，然后给你不错的感，不会让你凡事顺利，所以你才会依靠主。记不记得你就类似的话？所以大卫给我这个题目就是这个意思。大卫给我这个题目让我非常有挫折感，因为这个题目我实在是不想讲那个也没有讲过这个题目。那后面两个题目我就很喜欢了，怎么样子培养教会的教牧人才，怎么样子教会治理因为我教会治理很多年，那从一个17个人的教会到2500人的教会，那中间经过很多很多的学习经过很多人事中间同工中间同工，然后怎么样子一路突破成长的瓶颈，一个一个能够突破，那么这一个都是要靠神的恩典和祷告。那职场呢，我自己是在摸索的过程在学习。我记得在西元2000年这个就是还是1900多少年忘在哪一年，我有一次被请去加州一个教会带他们的退休会。那退休会的时候呢，他们就告诉我说，然后完了主日我也讲到了，他们就同工终于告诉我了，他说那个时候我是长老，余长老，今天是我们教会职堂的日子职堂的日子。我一听感谢主啊，职堂啊，他说不是啦，是我们今天聚完会就分成两个教会了因为我们的同工合不来，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在一起崇拜，崇拜完了以后呢就各走各的路，分成两个教会了。我说那怎么叫职堂呢？他说比较好听今天我要讲的职堂不是这个职堂不是说我们合不来我们就出去一个叫做职堂，这个不是正面我今天要讲的职堂。我要讲的职堂是国度的需要和那个真正神给我们的带领。那讲职堂来说的话呢，当年陈金辉牧师你们有没有听过他是我的忘年交住过我们家我们的好朋友他到什么地方去好多年了连老在香港的时候我还去看他。他自己个人的一种看法就是教会每到250个人就分出去，再到250个人再分出去这种职堂就是说为了福音的缘故分出去。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欣赏也很同意。我是一个对不起今天早晨举手的时候我就举错手了，我是举那个英雄造时势的人因为我想到就是宣教，当然是靠神的恩典但是也要靠神有勇敢的心，是不是？若是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等的话，机会错过了都不见得晓得。有的时候是机会是给预备好的人，但是我相信有的时候你只要有信心你会创造机会，这是我的看法。在宣教工厂你只要知道做你神要你做的事，那么你就大步往前走。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广州去，我要去做海归施工，你们听过海归施工没有做海归施工。我去的时候只有一个电话，我就跟他们联络了，然后我就带了另外一个长老去然后他就和我说，他说你就有这么一个电话，然后你去跑一趟中国我当然还有香港开会了我说宣教就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带他去这个地方，然后再联络别的地方，然后第二天带他去看一个是东南亚忘掉是哪个国家的，可能是新加坡还是哪里来的，然后在那边的一个，然后我就又带他到这个广州的International Church， 就是广州的外语教会，然后去认识他们许许多多的牧者， 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又联络了好多，到最后我每天晚上都赶不上。你后面要看看，你可能要到后面一次，你可能没有那么舒服在前面。
前面来，这边还有位置
啊，前面还有位置，今天还有。那个后来每一天晚上的最后一班地铁我都赶不上，因为每一天都是跑来跑去去聚会，到最后呢，机会太多到一个地步，他都跑不动了，他说他要病倒了，啊，那我还是一样的跑他，那么就可以成立很多的施工堂。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我是觉得，对我来说的祠堂就是凭着信心往前走，脚掌所踏之地就赐给你为业，这是我的信心啊。那我本来要和大家多多谈一谈这个祠堂，问问大家祠堂你在你心目中的祠堂是什么祠堂？但是我一怕一问以后呢，我就根本就听都没听过，答也答不出来，因为我个人经验很有限啊。那我们时间就不够，也许我很快的走一下，然后留些时间我们来谈，你们觉得怎么样？如果有人你想要发表一下你对祠堂的看法，你现在可以谈一下好不好？你觉得祠堂，你想来这个地方听什么？啊，不要客气哈，你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人哈，我们看法不一样，在座还有一些同工在这里，是不是？啊，要不要给我们一些？有没有人要讲几句话？你认为的祠堂是什么？你来这里想听什么？有没有？不要客气哈，我这个人是很和气的，年纪也比较大一点，而且问倒了绝对不怕的。那个，我有一个和我一起成立这个教会的方小子长老哈，你也认识，你也认识。这个人呢，后来退休之后呢，在Princeton 大学听过吧？在 Princeton 大学带博士生物理系的，然后呢，他这个给这些博士考试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博士考生，比如说沈丽是要考这个博士最后考试了。那他就和你两个人一边一个，对不对？然后他就拿一杯咖啡，然后就问你一个物理下面的这个说，随便问一个，这个 chaos 啊，或者是什么和这个大爆炸有什么关系？随便问。他噼里啪啦就讲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停下来，不要讲了，因为他一听就是他知道答案，对不对？再问他一个题目那个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他就又讲出来了。然后呢，这个他听听看，哎，有点道理，不要讲了，一直问，再问到他一个地方，他就没有答案了，因为没有人讲过这个东西，所以他就要想，而且呢很难，是不是？这个时候呢，他开始不理他了，开始翘了二郎腿，开始喝咖啡，然后让他去想，就是说他都答得出来的时候，他叫他不要讲，准备好的就不要讲，懂一点的也不要讲，方向对的也不讲，直到问到一个问题，从来没听过，根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老人家高高兴兴喝咖啡，这个叫做考博士生，就是在你完全没有答案之中，然后你能够想得出来，摸索出来一条路，我在那个考我的那个教务学博士的时候他们那个校长啊，还有这个教授啊，就考我题目。然后呢，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呢，三个同学，希腊文的哈，就在那用希腊文考我，我这其中只听得懂一个，另外两个都听不懂什么意思。我那个希腊文，你看背了以后就，你们也知道嘛，除非你是真正是年轻一点的，要不然背了就放到书上嘛，用的时候去翻就好，对不对？就考我，然后呢，三个人就瞪着我，那个我就说这一下真是丢脸了啊！居然这个三个希腊文里面只听得懂一个啊，另外两个都要猜啊，那你猜错了也很不好啊，对不对？所以我就回问他一个问题啊，我就和他聊天嘛，就回问他，然后答出答案来，答对了。后来他们三个人就说好，请你出去一下，我们三个讨论讨论，看看会不会给你通过啊。后来叫回来的说congratulations 你通过了啊。他们说你考到最后那一题呢，就是你在那个地方答不出来啊，不知道怎么答案，然后在那个地方问想来想去问来问去，把答案问出来了。他说考博士生就是要这么考的啊，所以啊，就说你不会的东西，你还能够找到答案来，这个才是怎么样的，才表示说你能够找到方向啊，在 chaos 就是乱序当中。混乱当中，然后能够找到一个方向。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很多的时候都是很乱的，对不对？没有像圣经讲的那么清清楚楚，你知道对，知道错。那你职堂更是这个不知道怎么做。你在职堂的时候，你也要祷告神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里面圣经都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常常有圣灵的在圣灵里面祷告的经验，那么我们里面就可以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摸索出一条道路来，让神能够使用我们在上头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所以我们都做宣教史上的怎么样博士生博士班啊，要好好的干。那这个人呢，去过中国的北京的清华，也去过台湾的清华去讲课。所以他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哪边的学生素质好？那你们当然说是中国了，那么多的人出来，那么少的人，对不对？他的答案不是这样。对不起，我换一下衣服啊。他说是北京的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问的问题好。我刚才讲这么多废话的意思就是说哈，会问问题哈，就是表示说你懂，不懂的人连问题都问不对，而且不敢问。我讲这么多就是鼓励你们问问题啊。OK， 也没有人要问问题了。不问的话我就先走了。
好。
啊，走到哪里？你如果停下来，我们一定讲不完了。你们看得见吗？后面的？好像不太清楚，后面是什么？要不再跳一下？可以吧？不是，后面可能不是，就是聚焦聚一下，不是高低，是焦聚。刚才那样的很好了，就是焦距的问题。
对
焦。对焦啊，这个焦对焦，别看这样大了，很好。
再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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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后面的看不见。再高一点，谢谢。
电上去。这电影本
这是目前最高的记录。
啊，不要，然后我们要滑下去了。然后
反正挂六块，
这是最高的是不是？
对，会滑。所以大家
后面，再帮我找一个年轻人坐在后面，用手扶一下。是我已经去了年轻人，我就坐一下年轻人。
都拿了吧。
有没有房子床可以放吗？
好，这样就看我的电路。哎，不要那么高。
哎，不行，因为就是这个平时的电路整个了，要怎样前进高？让他把头抬起来一点。
好吧，很好了，后面还是看不见的，但是总比刚才好了，好不好？后面还是看不见，再过来就会掉了。这是参加大会给我的题目哈，其实从经验上面也不太好讲哈。圣经上面给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还有目标啊，耶路撒冷的教会、安提阿的教会也都分散到四周哈，都直接间接的和这个真正的过程没有讲得很清楚哈，那宣教历史策略呢？对支堂呢讲得比较简单哈，因为很多机构都不太把他的支堂经验写出来的哈，有的话也不太容易找得到哈，所以很多教会呢就是事后就一笔带过，不是事先做了策略，事先做好计划。那宣道机构有一些了，那我也有参加一些宣道机构哈。那他们做这些策略计划的时候都花好多时间哈，我参加过就是了，但是要写下来就没什么好写的啊，不太容易的事情。那我很简单的从几个方面让大家去想想看就是了哈，不见得是很准确的，但是因为对我来说也是啊，你们后面都听不见对不对？这样，那我站在这边也会挡住。有没有帮助？这样子，还是和刚才差不多。
好一点，
好一点哈。OK， 好。那个什么叫支堂？然后支堂的目的干什么？怎么样计划支堂？然后支堂的策略方法怎么从头做起？我想，后面几个也都是很实用的问题哈。那教会 Ecclesia 啊，这个就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你们都知道这个，我就不需要讲了哈。耶稣建立他自己的教会，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职堂职出来的堂一定是要让耶稣的荣耀得胜的权势能够显在这个团体当中把被神呼召出来的一般人呢建立一个呢能够让主心满意足的有权柄支取天上力量捆绑仇敌撒旦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出来的才叫做职堂不是随便买个教堂叫个职堂那个不对的 那职堂的就是从母会植出分会，就好像一个树哈，然后它这个种子飞出去或者枝子飞出去，然后又可以长出来一条树啊。耶路撒冷快速成长，在家中聚会，那个时候3000人、5000人得救，根本没有地方聚会的啊，除了少很小的会堂，还有那个圣殿的话，根本就没有地方聚会的，所以都在家中聚会。那这些家呢，有的时候慢慢就变成一个地方的小教会了哈，这种都是生命的生殖哈。安提阿教会就一直往外面扩展，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多半解经家都说，以保罗根本没有去过哥罗西，是他在以弗所带的以巴弗到了哥罗西，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建立了哥罗西教会。这些就是职堂的例子，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清楚去讲这个过程，但是大概是这个6年之后建立了这个哥罗西教会。那我现在讲我们那个教会哈，我们长到那个400人左右的时候呢，我就和教会的长执会说了，说哈，给我5个家庭，5个家庭都是夫妻嘛，对不对？加上我自己6个家庭，12个人，再有几个人愿意去的呢，我们就分出去建造教堂，要建造一个教会，就是离开教会大概开车子半个钟头左右的地方呢，或者是半个钟头以外的地方呢，还有会员的地方，那就去。我们在纽约市有一个教会你们听过刘志雄没有？刘志雄他们教会就是这种方式，他们最先在这个他们在 Rutherford 那边只有一个教会，然后隔一阵子他们就有30家左右搬到这个 White Plain 在 Morristown 那个地方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再隔一阵子又搬了那个30-40个人到另外一个 Tenafly 去，然后再隔了一段时间呢，又有30-40个人呢搬到 Eastland 去，所以他们在 New Jersey 就有那个4到5个的支堂就他们就用这种方式去的这个就是在本地，当你一个教会慢慢人多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会众呢就会在一个地区呢，那这个地区的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分堂，然后就一部分的人呢就过去成为那个教会的骨干。刚开始的3年到5年呢，母会在经济上在同工上常常过去支援他们，一直到他们怎么样福音传开来，然后本地的新的信徒加进来，然后呢这个老同工们就可以抽手回来，他们就独立起来，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力量够的时候，也许四周的华人又多起来，获得福音广传，他们又分一部分出去，又出去帮助这个地方，就这样子支撑起来。那我们在纽约在那个附近我们在有些地方也是这么做，但是我们做的呢，现在做的比较多的是往这个美国之外去支撑因为我们附近已经很多教会了，我们不需要和他们去怎么样子那么近的去怎么样子对接去开教设立教会，所以我们就往别的国家去去支堂，那就比较是宣教支堂，是不是那个困难性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们在美国有个特点，这边在欧洲不知道是不是这样，300人的教会常常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场地开始不够孩子们很挤，甚至于成人主日学没有教室只有崇拜，你要教主日学要周间活动很难，是不是你除非你的堂除非你买的很大还有停车的位置，那么儿童要儿童老师，孩子长大了意大利的要意大利语，法国的要法语，是不是这个德国的要德语，你根本就没有这样子老师不够所以同工就很辛苦然后我们在经济上面呢，财力上面很辛苦，如果你有全职的牧师的话呢很多的教会现在就没有办法支持全职牧师的家庭生活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实际上面的话就有所困难，所以后来我们多个教会决定呢，我们附近的教会多半都是在这一种300人左右，200-300人在增长，那么我们就先不要分出去，我本来是要带人出去的，但是在那个教会呢，我是我们教会成立了4个家庭，我是最年轻的，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我做，所以那3个兄长呢，我一走他们就要做了，所以他们死不放我走他们也其实有点失心了因为我在的话总是打杂嘛，对不对？我是第一个走最后一个，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教会大大小小事情呢，我到最后面会把它收拾得好好的而且我都是怎么样，我说你们3个出去讲道我留守我一个月最多出去讲道一次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上午聚会，我下午去；有下午聚会的，我去。如果我们是改到下午聚会，那么有上午聚会的，我上午去，但是我一定回来。所以这样子才会每个礼拜的事工能够持续下来啊！这样子我大概做了19年之久啊，在那个教会里面做驻堂长老啊，所以我在说教会管理这个方面，我以前写书一写就可以写20万的书哈、啊，来讲到教会管理啊、教会行政啊这些事情啊。那后来主角带我去宣教啊，所以后来我们就一路突破了超过2000人，最多的时候到2500人，大人小孩了，都是这个大人。那现在很多人退休了、搬家了等等，回国的回国啊，很多哈、啊。最近这个10多年，我们开始职堂哈、啊，职堂有这个自己职堂，啊，就是你自己人去职堂，有跟别人合作职堂。比如说，你们到远方去，那个地方已经有少一个长青班，你帮他一起开始成立一个教会，啊，然后呢，当教会成立之后，你把教会交给他。啊，那有的教会就说呢，我帮你成立呢，然后你归在我教会名下，这些我不去谈这个，但最起码你帮助当地少数的基督徒在那里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啊，然后建职堂啊，很多是合作的，还有帮助别人啊。我们若哥是帮助别人的，我在若哥的时候我就说，只要是我们若哥出去建的堂，一定是本地的，不会挂若哥的名字，明白我的意思吧？因为我们是一种国度胸怀，我们为着本地。所以如果我去这个地方支堂支完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你们当地的，但是我们会支持你，和你保持属灵的关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像平等的啊，你是独立的教会，我也是独立的教会啊。那么我们在纽约在欧洲和人合作支堂哈、啊，也帮助别人支堂啊，也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是为福音开展啊，这是我们教会的原则啊。有的教会正好不是这样，那没关系啊。那主说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我就不读这些了。那这个堂很有意思啊，我们教会刚刚第一次建堂的时候，我是教会的主席哈、啊，同工会哈、啊、主席哈、啊。那另外三个兄长呢，他们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找这个建堂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呢，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主就感动我，我会做建堂委员会主席哈、啊。那但是我不愿意了，因为太累了啊。所以他们三个人在选这个建堂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呢，我就不讲话，看到三个人选哪一个看看主告诉我的话有没有办法溜个小差。没有想到三个人谈一谈一起转过来要我做哈、啊、那是我们第一期建堂啊、我们手上只有8万块，后来我还是做了，他们要借钱，我说一毛钱都不要借，谁会给的，到时候我们110万现金盖起来，这是第一个堂。那么后来我就到了97年就生病了，那个时候我就 take 1年的 off 这个没有时间讲。那那个时候我退下去的之前，我就告诉他们说哈、啊，我不退下去，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隔壁10个 acre 的地买下来，盖一个1500人的塔，因为教会5年之后已经做不下啊，一定要盖一个。那我生病了以后呢，他们几年啊，还有我回来，他们都不动。我说怎么还不动？他们说做不起来，工程太大，需要钱太多。后来他们我 push 他们了，一定要做。他们就去开会，开完会以后最后的决定就是说，要做的话只有可以叫我回去又重新我做主席，我说我打死不干啊。anyway 一直拖到几年前才盖好。你们这边有人去过啊 NB 去过啊 NB 他们这个 NB 去过啊，这个里面唱起歌来很舒服吧，
躺很漂亮。如果要我说诚实话的话，
还是不行。
不是，你们的圣女主任告诉我，他很像就是教会长只会听他这个奥布斯
哦，真的啊！
对对对，这个薛丽告诉我，
薛丽啊，
对，薛丽说你们长子不听他，
哪一个？
因为
我不听长子，
一定不是我。所有长子因为不懂音乐嘛，所以那个没有考虑到设计这个音响的问题
啊。那不是我，薛丽是我是我请的，
对对。所以他告诉我们陈少说，我们去就告诉我，他说弹很漂亮，但是这个音控制不好。
真的、
啊、对，回音不好。
OK， 我第一次听到，反正我们原来听这个，听好了
是不错，但是是美中不足，是很就像一个局面的他们的，但是有就是当时没有请专业的人设计这个音
回
音
的。OK， 好，谢谢谢谢啊，现在可能来不及了，现在不能改了吧？
对，现在还是可以改，要花钱。
有些我就不讲了啊，中国教会啊，为什么不支堂？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啊，我们只是收，只是收，只是收，我们不给出去。 其实若是我们那个有一个愿意给出去心态的话，很多很多机会就在眼前，到处都可以治疗。治疗的机会多不多？你们说，你们旁边有没有机会？
有。
那为什么不去？教会不答应，对不对？自己一大堆的事情，忙都忙不过来啊、自己都忙不过来，自己钱也不够，自己人也不够，再一分出去更不够。啊、这种不够的心态，这种要有余的才出去的心态啊，害死中国教会。你这样下去永远不够，真的。若是你认为你自己不够不够，你就不出去的话，你原来你就是变成一个不够的教会。你如果有信心走出去的话啊，你就一定够。这是我的信心。有的人就是一直省钱省钱，越省越穷。啊，我是一直花钱越花越富。啊，不过是在宣教，不是我家里嘛。啊，宣教把教会带到地级，就是祠堂嘛。啊，然后把地级展现眼前。啊，把你在宣道工厂的事情带回来，弟兄姐妹们都看到。啊，弟兄姐妹们也去参观啊。所以祠堂就是这样子。啊，对不起，我明白。啊，全世界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啊，我们中国人不要只看到啊那个中国那一块啊，或者是华侨和我们的华啊啊，教会是宣教的基地，宣教士的差派的基地啊，然后借着蒙召受装备的宣教士，把地级和教会连成一线，地级可以是远在天边，也可以是近在眼前，所以你有这种胸怀的话，你去哪里祠堂都一样，祠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辛苦啊，只是啊。教会的成员都是门徒长大，教会就是宣道的基地啊，不断的啊培养啊。教会如果只是少数的门徒，多数只会是为小事争吵的小孩子，甚至只会受人照顾的婴孩。所以我们常常到一个教会去，里面吵吵闹闹的，弟兄姐妹们争来争去的，对不对？这种教会成长不起来，因为就是小孩子，你怎么治他？跟没有人可以承担责任啊。所以教会其实要宣教，最重要的事情。啊，所有的人敬畏神，所有的领袖没有私心，所有的领袖能够跪下来一起祷告，站起来一起出去传福音啊，站起来一起在教会服侍，同心服侍。做不到这一点的教会，所有领袖的力量内耗，弟兄姐妹们受苦啊。教会内耗是教会最大的致命伤，也是宣教根本就不能够起步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很多教会请我去带他们的宣道年会，我进去一看一听，那、根本谈都不要谈了。因为领袖不合嘛，领袖不合啥事都不要做，你们能不能够想象领袖意见不合啊？这样子的话一般的事情都不合，何况比如说就不要说讲三国演义吧啊，如果有三巨头在里面啊，一个需要宣教，反对的那个人一定不同意，我们弟兄姐妹们聚会都不去，他去宣什么教啊？另外一个如果和他近一点的话就不讲话，如果也和他有点距离的话，也不服他的话，就说了先在本地传吧，来个中间折中，所以到最后就怎么样，在本地传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言不我什么也不要改变，原封不动开会变成白开，明白我意思吧？如果三个意见一堂相同啊、都说教会里面也有需要啊、本地福音也要传，宣教本来就是一起该做的，就没有关系了，就往这个方面走，开始做一个计划，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成长，就可以做到。所有的领袖，你不做5年的计划，为你教会的发展计划，你很多事情你根本不能做。救恩是救主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宣道需要门徒被十字架，圣灵降临给我们能力，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取下归向神，这是我们出去宣教要做的事情哈。啊，有的教会真的不如社会，可难过的。真的很难过，你们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有的教会不如社会的？我讲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因为社会坏就真黑就真的黑了啊！这个教会只是里面黑，外面还是白的，对不对？啊，里面黑，外面黑的话，还蛮诚实的嘛，黑就黑了，但是教会外面一定要白的啊！这个如果是颜色太灰的话，还要尽量涂白一点，难看得不得了。所以难怪主耶稣说法律战士的嘛，粉刺的粉刺。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我这些就不讲了哈、那个知他目的何在啊？圣经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为了荣耀神，知他的目的也是为了使万国敬拜神。我只好这么说了，因为诗篇67篇讲到要让地上的万国万民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才需要去传福音。那这个昨天晚上我也讲了，这个江派本说了一句话哈、 他说 the uttermost ministry of the church is work is not mission, is worship。为什么要敬？他说教会最重要的事工不是宣教，是敬拜。这种来讲，为什么是敬拜？为什么要宣教呢？因为要让万国万民来敬拜神，所以把荣耀归给神，万国万民来敬拜神，这是我们宣教的目的啊！要让万国万人来敬拜神，所以 worship 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那么，所以我们职堂的目的呢，就是在一些没有听过耶稣名的地方，或者一些没有聚会的地方啊，我们为他们建立一个教会，然后培养他们成全圣徒，让他们来敬拜神、认识神，到有一天他们也能够去向外发展。真正的职堂是一种细胞分裂，不是只植一个堂就是 reproducing， 就是说你不但生产了，而且还能够这个呢再植出它的糖来，再植出它的糖来，这种才是真正的池塘啊！不是建造一个地方就在这就完了，不是的，让它自己本身能够一直的去传福音福音要建立教会，成全圣徒，直到新的教会呢，到新的教会门徒增多，自己向外池塘，将天国福音向外借着池塘而充满天下。其实这个就是池塘的目的哈。这个将天国的福音向外借着职堂而充满天下，主耶稣不是说吗？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这主的命令大使命里面的一部分，是不是？那借着职堂，因为你借着宣教去传福音，然后呢建立教会敬拜神，把这些福音朋友带成重生变成基督徒，然后呢让他们门徒增多，就是从圣徒成长到基督到门徒，才能够让别人做门徒嘛。然后将天国的福音呢充满天下，同心协力完成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也是每个教会机构呢职堂的共同目的。我这一个呢写的是比较那个基本的哈。啊，每个教会机构也有不同的目的哈，有的是因为信徒分散有职堂的机会，就像你们本地哈很多的机会可以职堂，很多教会就有不同的方式向附近去职堂啊。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最容易达到，因为就在附近，你不需要搬家。
对不起啊，那个我总不能拿到这个给你们讲吧？那这也可以啊，要不然的话你们有累我也有累啊。你们这边不用 remote 了
啊？坐起来你就比较方便
啊，不要坐了，站着好了，坐着不礼貌啊。这个譬如说哈这个方法就在你们教会附近去寻找呢。如果有几个人住得比较远，那个附近又有别的华人，而且有潜力的话呢，你们就做一个分析研究策略啊，看看可行度如何，等一下会讲吧。如果而且信心有没有足的引导，如果这些方面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步的话，你就可以去开始。那也有的时候会员迁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向你发出马其顿的呼声，你本来不考虑的，然后你就考虑了。譬如说现在很多人回中国哈，美国的回中国的比你们这边多，因为在那边读完书待不像你们那个都有自己的 business 啊，做企业的反而容易留下来啊，那个读书的反而到最后找不到工作大约回去了本姑娘也不留了，是不是就回去了，很多回去了。那回去以后呢，我们就用两个方法，我们教会是这样哈，一个叫哥尼流，一个叫李西米哈。那个哥尼流你们知道什么故事？他回去了以后呢，就像若哥教会说，有没有牧长经过上海、经过北京、经过武汉、经过青岛、经过哪里广州，你们就来，我们就把附近的所有我认识的亲戚朋友家人全部找来，你来给他们传福音啊。或者是我附近有一个小小查经班，我们有4家，然后你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举办布道会，或者一些培灵会，或者是一些那个培训会，然后让他们呢就能够慢慢走向什么，成立一个独立的家庭教会。那这个都是一些很好的方法，是不是？这个叫哥尼流计划啊，彼得去哥尼流家里就是他召集他的人嘛，是不是啊？所以圣灵也浇灌下来，是不是？这是哥尼流。什么叫离心米呢？就是你在这边有一技之长，或者是有一些那个贡献，你就带回去，用你的专业去服侍主啊，带着专业回去服侍主，然后在公司的里面，在企业的里面啊，就像刚才这个今天那个林长老说的，是不是啊？在企业界里面服侍，你们这边有没有福州来的啊？温州来的，在温州好像车站附近有一个，你们这边多半是温州来的，我记不错了啊，在你们温州市有一个车站附近有一个小林，听过没有？小林。 就有公司嘛，他早晨就和大家一起读经祷告啊，他公司就是这样。他那时跟我讲的时候，他的公司大概700人，就是你们温州的一个小林嘛，
蔡小林
啊，知道他是不是？但是好多年前了啊。那你这样子的话也是很好嘛，是不是？然后如果公司成立的话，成立分公司，还很多基督徒还是在里面服侍。以前我的师母，他有公也是做公司的嘛，那现在为了我做牧师，所以就暂时摆下来。他那个公司每个礼拜五早晨都有晨更的。啊，那公司譬如9点钟上班，他8点钟开始，早晨有查经，也不影响公司这个公平不公平，所以这些人呢，很多人就来了，有些人需要祷告了，虽然不是信徒，不是基督徒也来，愿意为他祷告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机会的，anyway， 这个有的时候呢，也要为这个福音之堂呢提供牧者或者经费。有的教会是这样，在台湾有一个，不是在美国有一个刘同牧师，你们听过没有？刘同牧师他们的策略啊，也是宣教的策略之一的。这个他们就说呢，你只要答应接受我的信仰，愿意接纳我，进入我的团队，我就给你牧者和经费来帮助你成立教会。这也是一种他的一种方式啊，这种方式正好和我们教会完全相反，因为这样的教会呢就成为他们生命和灵粮堂的一个分会，懂得我意思吧？那很多的小教会，很多的地方，他们根本没有牧者，也没有财力，他们自己讲道也应付不过来，所以这个教会的信仰他们觉得可以接纳，他们觉得好，我们参加你们，那你们就派一个传道人过来，所以他们就派一个人过来，然后有带着经费过来，帮助他们就发展成为一个支行式的教会，明白我的意思吧？很多的策略都有不同的教会做法，我们不要彼此批评，但只要动机，福音终究被传开了啊，信徒终究被建立了啊，那大家的信仰都是纯正的，方法不同就不同吧，对不对？我们不要自鸣清高说，我们教会是国度教会，就像我们一样大家做法不一样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好朋友这个我说这个很快就带过去了哈。其实这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哈，你看这些回国的哈，那我在好几年前，大概也没有好几年前，大概2-3年前，我在那个美国南部的 Houston 讲道，讲完道的第二天第三天呢，北大的一个教授呢他们就写信告诉我说那个时候我待了最少3年，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吧，他们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说的一句话了，海归的流失率75%，把我吓死了这个罪名我可不敢当啊，这个得罪多少海归啊，是不是？后来我去调查哈，碰到一个海归，在香港碰到他，他是在上海从美国读完 PhD 回去，在上海开了一个公司，姓倪的，应该不错的话，这个都是真人真事哈。他正好经过香港，我们开会的时候，他也认识里面的人，就来和我们见个面。我就随口问他，我说中国的海归的流失率回去，你觉得是什么比率？他想都不想，最少80%，因为中国的压力很大的，你们同意不同意？中国的压力很大的，尤其从海外回来的哈，我听说有的人回到中国来之后哈，1年以后才拿到工资啊。那你怎么过日子？我不晓得怎么会那么久哈，这个证件不行。你譬如说，我们教会回去一对夫妻到交大去教书做教授，给他的位置没给他，给他的实验室没给他然后这个没给那个没给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慢慢来。那你已经回去了就没有办法了，是不是？然后呢，他们在美国生了一个孩子，回去以后呢，中国政府叫他去做 DNA， 花2000块钱去验血，证明是他孩子才成功。你说气不气人？美国的出生纸他在干什么？他不承认所以他去抽血然后认定这是他的孩子。所以其实回国也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回国搞得乌烟瘴气，找教会也不太好找，又忙得要死，交通又堵塞得不得了有的人要去叫他想去的教会聚个会，光当程就要超过2个小时，你下班又到8、9点才下班，你到那边正好散会祷告差一步所以很辛苦的回到海归所以我们在外面呢，如果把他们带好，我就跟中国大陆的，我就跟国内的这些领袖和他们讲了我们以后进来告诉你有3种人回来，第一种是同工，所以一定会和你一起服侍的，都受过训练的，因为他们知道国内教会和海外教会不一样的地方，不会说怎么没有冷气怎么没有暖气怎么没有儿童照顾怎么讲员这个没有怎么没有牧师全职牧师不会讲这种问题，他就会给你好好干。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布道友。那布道友的话，送到你那边去，你就照顾他了，对不对？你就知道，因为他根本不信嘛，他讲什么话你也不理他，因为你现在到了回到中国了，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中间这个最难办，不冷不热，不上不下，不好不坏，这种就会抱怨，抱怨起来烦死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回来的话呢，就让他慢慢成长吧，所以我们在做海归做了很多事情哈。那这些人如果回去，他们在美国训练好了，回去国内又接大的好了，他们马上就成立长期班，长期班隔不久就变成教会了，在北京呢，在上海呢，一大堆的这样子的家庭教会就这么出来的，海归回去就成立教会，对不对？其实这是很好的机会，我讲这个是为了这个哈。这些小留学生呢，离家这么久哈，回到将来有多半都要回到中国来。回到中国来也变成海归，现在叫做小海归，刚刚出来的小海归，刚刚游过来的小海归，不久就要游回去了，这些我就不讲了哈。这个海归智力文化更新哈，这个很有意思哈。这是有一次中国一个首长哈，他是在这个我们习大大还没有做主席之前哈，他到美国白宫来嘛，对不对？在他之前两个礼拜就出了很多官员，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就是了。那其中一个到联合国演讲，带了一个30亿的一个工程所以呢也蛮神奇的。那么他就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就说要到美国纽约这个地方来见一个这个华民的基督教的领袖哈，没有想到怎么跳到我身上来哈，大概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敢讲话吧就好像约了在中央公园哈最好的那个 Ritz Carlton 那个地方见面哈和我见面。然后我就前天晚上想送了什么礼物啊，他官方一定会送礼物嘛，那不但送礼物还要题字呢所以我就说写什么字后来我就买了一本那个，不是，我正好有那个马里逊来华200周年的纪念册，都是那个从马里逊开始200年中国教会的发展史，包括戴德森啊这些赋能人都在里面。然后我就写这两行字哈，第一行字叫做共建和谐社会这是废话共建和谐社会，这个是先表示这个和平共存哈第二句话是什么话呢？就是智力文化更新这是我写的第二句话，才是我等于是我唯一的一句话。然后他看到这句话以后，这个人很聪明，看懂了，他就和我说呢，如果你们海外基督徒哈愿意和根据这句话进来的话，我们中国政府愿意跟你合作他看得懂。我就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人得，第一个不错，让人为善，讲得好，其实呢让人心灵得寄托，然后呢让人求福求寿求好求顺，对不对？抽签也是如此，佛教也是如此，只有基督教怎么样子啊？耶稣说凡跟从我的要舍己。中国社会今天需要的是没有无私的心，真正的怎么样子愿意奉献愿意舍己的人，这是中国社会最大的需要。然后他一直点头，所以我等于是和他讲道然后讲的他也听得很有道理所以他就和我讲这句话。真的，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回到中国，或者我们在中国的基督徒讲到回去有一天我们能够在各样事上显明做眼做光的实质，让人看到这个叫做福音，那这个就对中国变成最大的好处，是不是我希望我们进去将来有一天呢，有带着使命感回中国，带着使命感回中国。其实我也和林凤亮院长和那个教那个长老一样，我们当年我和我姊妹两个也回到中国，我们做信息产业，一心想回去做一个生意然后能够用这个生意来做宣教只要能够活得下去就好主君没有让我们做成功只好回到美国交了十几年学费那个到中国去交学费嘛，对不对像那个时候我跟那个什么，无论是铁通啦网通啦什么什么通都跟他们那个 CTO CEO 都开会还见了信息产业部的副部长这些人都谈得很好科技没有问题，到最后呢有的被偷了，有的就没了吃饭的时候没有表示，所以再来就没有了我们当然是没机会就算了。 anyway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对这个中国有最好的改变我常常说，如果中国能够真正的愿意用一些基督徒的领袖回去的话，中国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我年轻的时候说他们能够请到我的话，他们就有福了，但是现在脑子已经不行了，我现在变成保罗的最好的门徒，忘记背后海归的机会，福音遍神州各地之堂其实很多人在美国，他如果成为同工的话他 他们都经过有些训练啊，或者在意大利，我不晓得，都是我们接受啊。你回去一个一个去做起来，比如说这边有没有德国来的？哦，有一个莎莎哈，他就是柏林，我替他受洗的哈，像我女儿一样。哎，站起来给他看一下啊，这是德国来的哈，呀、啊，那德国呢，他们就有几个人回到上海啊，然后成立了一个查经班，隔了才隔几年就成立四个查经班，啊，就这样子啊，然后查经班以后就可以变成职场，变成教会了，因为在中国的教会也不会太大嘛，你超过50个以上就被注意，超过200个政府会找你。除了你们温州福州以外别的地方都是这样，温州福州比较自由了，但是现在还不是太成功了，所以就拆十字架嘛，对不对？以前不是还去炸教堂嘛，对不对？就是因为太多了，这些我就不去讲，你们比我清楚啊。那啊，你看这个就是他，真有意思啊！刚刚站起来就是他，这张照片啊，这是我在那边带他们给他们试镜的时候啊，很有意思。你看他就站在这边哈、啊。那这个就是许东昌牧师在这里，他们在柏林也办这个丰盛生命嘛，对不对？这是我哈、啊。那这一个呢，是一个德国人啊，很有意思哈、啊。我第一次去德国的时候，大概是99年还是什么时候？然后他开车接我，然后我以为他是个基督徒呢，一路就和他讲圣经哈、啊。他就问我很多哲学问题、神学问题等等。我说，哎，这个德国人蛮有学问的嘛哈、啊，问的问题都还是蛮好的。我就和他一直讲，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才知道他绝志了。就是我和他这样讲了，但他信主了啊、过去他都不信的啊、因为他脑子很大，那个是 Christian 嘛啊、你记得吧哈啊、他其实没有信的啊、因为他娶了一个中国太太啊、中国太太正好是执事会主席啊、所以他们来接送我，那个时候我以为他一定是基督徒嘛，就跟他聊聊聊聊聊，没想到他中间问我很多事，问我问题，然后我根本不晓得他不是基督徒，所以我就跟他从圣经里面一直回答，我没有降低标准，如果我降低标准搞不好他还不会信，因为我如果知道他没有信，我回答的话就会闪闪烁烁了，就会想想看怎么回答，我以为他是基督徒全部照圣经回答，反而怎么样单刀直入就信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怕，你太怕的话就很难传说出来是神的话嘛，丢脸也不是你丢脸所以他们也都在神学院读书哈，在这个丰盛里面，这些都是丰盛的学生哈，这些都是丰盛的学生。Anyway, 那这个是当年的教会的场地哈，那么隔了几年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坐500人了，是不是？可以坐大小可以坐500人。莎莎去过没有？去过嘛哈，我去给他安利的时候你也来了，对不对？我在这边我们就是帮助当地的一个教会，我连续去了11年，把他们一直到一个那个把一个牧师安利，那个牧师就是我当年的门徒之一哈，一直培养他读神学，培养他，这个人也是很能干的哈，也太能干，所以也会得罪人了。徐丽听过没有？啊、这个徐丽也会得罪人的、啊、他太能干，他当年哈、啊，他手下大概有150个博士啊硕士给他做事情，然后一面上班呢一面投资哈、啊、有10个房子啊，很难干的 啊然后后来呢因为和太太打架啊，拿了刀子追太太哈、啊，然后就迫不得已跑到教会来哈、啊，然后才真正悔改信了主哈、啊。这个脑子哈、啊，这个人的那个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瞧不起。但是信主又很认真啊，一个礼拜新约圣经一定读一遍，每个礼拜把新约圣经读一遍，这么拼命的哈、啊。然后我就帮助他，我觉得这个人哈、啊、很有爱主的心，但是呢太多盲点，因为太能干了。做什么事情都成功嘛，太多盲点，所以我真的爱他啊！有一次带着一个牧师长老关了一个门，把他讲了2个半钟头，好好讲他，讲到现在他爱我爱得要死。这个前年还给我出了钱到意大利，不是到耶路撒冷，到以色列去玩，旅馆什么路费全部都给我拍好了请我去还这么爱我哈、因为真正怎么样把他的问题带到主面前，然后把他一生在神面前怎么能够侍奉主的路呢告诉他，因为我们走过嘛，他在摸索嘛，其实他是有心，但是什么性格太古怪性格太难和人相处有个牧师被他搞得都睡不着觉被他搞得难过死了哈、我就把那个牧师找来，和他找来，然后把他的太太也找来，然后和他讲他什么地方要改 讲到那个他怎么得罪，为什么牧师被他得罪怎么样，他犯这个错犯那个错，没有啊没有啊，我没这样。我就问他，大家有没有，他在点头，真的啊。然后再讲我说你是这样子，没有啊没有啊，问他点头，到最后他就不问了，哦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就改了那这个人也不是没有心嘛，他只是没人告诉他，因为别人不敢得罪他，因为他太聪明了，两句话被他拨走了那你爱他你就有权柄那这样子就训练出来一个人呢，在神面前就可以独当一面服侍主这些人都可以好好的服侍主其实很多的人才都在教会里面，就是要有一个无私的国度胸怀，爱他们，把他们培养起来。阿们。我在教会30多年就做这个事情看见所有弟兄姐妹们身中的主在他身上的恩赐潜能潜在的恩赐把他发掘出来，然后给他平台让他做领袖，然后慢慢慢慢成为很多教会的牧师长老就产生了。那你心里高兴不高兴？当然高兴了。你看见他们那样子爱主被主大用，然后你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参与其间，那他们出去职堂的话你也有份了那这个现在到比如说我还以前带另外一个人，也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不小心信了主了然后后来就然后那个时候一信主圣灵充满，他是圣灵大大浇灌，一命赶鬼什么都会所以呢比较有圣灵经历的里面就知道心里火热的不得了，看到我们这些别的牧师长老冷冷淡淡尤其福音派的所谓纪要派的看不顺眼，你们这些人怎么讲，你们这人怎么讲，那么多福音外面你们在这个地方开会开会开会开到什么时候人家在外面都快死掉了你还不去救那有一天就把一个长老骂一顿，正好被我听到所以我就装着没看到，等他骂完了以后把他叫过来，刚才那个长老还说哎，生活有没有见证，有见证有没有好好读圣经真理清楚了，清楚。我说你刚才怎么讲，他就不好意思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给我回去好好把圣经读3遍，人家一年读1遍你一年读5遍人家一节一节背你一张张背，甚至一卷一卷背，你3年之后再回来找我，这3年呢谦卑一点回来以后就全时间服侍了，然后读神学，然后现在也是到外面去职堂去了谁都喜欢他，到处的牧师到处教会都抢他，这种人性格经过塑造经过对付，在神面前有人爱他 关怀他我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有人关怀我，对不对，可以把你的弱点怎么样，因着爱你告诉你，而且不会伤害你。我们有的时候怕人家伤害我们，会不会，其实每个人都会的啦，要不然就没有老顽固了嘛。老顽固就是因为就怕人家指点，就怕人家这样，所以保护保护保护保护，到最后怎么样的，保护久了就变成老顽固了那这是里面的，我用里面的例子你们知道这是哪里，这是罗马东区的，在这个意大利东边的 Piscara 去过了没有？ Piscara 去过对不对？那个时候恩兵找我代表这个你们教会嘛，说请我们若干教会来帮忙培训我们就真的来培训我就派了一些牧师长老过来培训，跟你们一起服侍了，这个就是伙伴的帮助帮助嘛，对不对？然后隔了几年的2年3年是不是他们就买了一个堂，有没有人参加这个，当年去那把我从美国请过来来这个参加，因为当年是恩兵请我去过去帮忙的，那后来听说隔了2年他们又支了一个堂，是不是有没有这回事还是买了一个堂，
旁边一个城市
那这就是你们自己中间很好的一个支堂嘛，对不对你们去帮助别人，然后别人再去怎么样再成立支堂，这样子的话就在福音就在意大利传开来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本地的一个支堂，对不对？我就用这个做个例子给你们看，这是里面中间的事情对不起那如何计划支堂，支堂的地区和目的不同呢，就有不同的计划。本地支堂选出目的地区和有使命的同工，然后全教会祷告经济财力各个方面支持支持到新堂顺利成长，这个很简单，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你们在你们教会的地方譬如说新的电脑很方便，我过去就让我们教会的这个会电脑的人呢，把教会所有人的分布全部都点在地图上面然后因为你有一个那个 spreadsheet 就是有一个 database 就是有一个资料库，名字年龄性别信主的时日，然后所住的地址地区，对不对？然后服侍的经验 然后怎么样，然后他就可以从里面抽出不同的资料来，比如他抽在你们教会里面西区有哪些人住在所谓的罗马的 西半部，啪，西半部的图就出来了啊，这样东部北部南部就出来了，然后呢就把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过的同工一点，啪，东西南北区一起出来就亮出来，然后呢教会有哪些姊妹在什么地方，姊妹出来，弟兄弟兄出来，有哪些特殊需要看护的，比如说这个人有忧郁症，这个人家里面有老人家怎么样子，就是长得老人家长得身体不好或者癌症，这些呢要需要特看护的，你一按一个也出来了啊，所以你这样子很容易嘛，就是教会今天在西北区要成立一个支堂，有多少人住在那个地方，或者离开近一点的，啪一下就出来，你就很多资料就可以做参考。那其实今天的工具哈，什么东西都是给我们做工具啊，我们不受它影响，不依靠它，但这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第一个呢，是所有人都可以做的啊，帮你们教会30分钟之内开车子哈，所有的基督徒住的地方，还有华人有多少，标上去。然后你看为着福音你可以往哪里去，为着弟兄姐妹们哪边可以有潜力哈。那如果远方的职堂呢，牵涉到派人选和目的地，你这个就很重要哈，当地有哪些人，然后你派什么人去，跟他们中间怎么合作哈。每个地区职堂的原因呢，难度都有不一样，有同文化、近文化、异文化啊，就是远地的同文化就到华人中间去，远地的近文化啊，那这个可能是一些在这个印尼的华人啊，缅甸的华人啊，或者是第二代、第三代啊，异文化就是完全是宣教了啊，做计划能够适应这个，那这个呢就比较难。所以第一个是本地的，第二个是远方的，那么怎么做计划就都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去非洲啊，到非洲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华人，一方面是非华人，对不对？两方面都要去职堂，你怎么做？就是一个 case， 你们想想看啊。如果你去非洲的华人中间，那最起码语言文化都很近啊，做起来的话就比较容易，是不是？但是如果异文化的你怎么办？然后你又离得这么远啊，所以这个中间就牵涉到一个哈、啊，你在本地的代表人是谁？因为你不能够，除非你派宣教士过去，如果还不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你怎么做？你不能做空中飞人的，点一下的时间快到你要告诉我啊。那个，所以我们到非洲去的时候，我们是两种一起做啊，跟华人做也跟当地人做啊。那华人呢多半就是让华人去做华人的工作啊，然后这个就是当地人呢，异文化呢，我们多半派英文堂的人过去做，因为英文堂的人他们中文也说不太好嘛、啊、对不对？然后英文很好嘛，那很多国家的人呢，他们对你英文说得很好的人呢，他很客观啊。那又有些人想要学英文啊，当然又有些人要学中文，所以我们就双管齐下。我们有些队伍呢，譬如说马拉威的，全部是跟当地人做，然后和那个当地的官员都有很好的关系，然后帮他们设立这个图书馆，然后帮他们妇女呢也帮助他们成立这个妇女会啊，孩子呢做得更多了啊，帮助孩子，所以帮助他们哈、啊，做很多的事情哈、啊，所以。这个乃基瑞亚这个安哥拉就是我几年前去这边的杀人的哈、啊。那南非我去过3次，这边还有一个岛哈、啊，我们也去了。然后这个乌干达我们去了，这个肯亚我去过2次啊，还有一个马拉威在这边哈、啊。马拉威哈、啊，这个是我们英文堂去那边已经去了好多年了哈、啊。我们一去都是十几个人去这个地方哈、啊。那埃及这边我也去了哈、啊。然后苏丹这边哈、啊、都去过，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国家忘了在哪里，我也去了哈、啊。肯亚啊，不是甘纳啊。所以这些有些我就没写上去了。那这些都到那个地方去做一些探讨，看看哪里是有需要，哪里可以开工啊。所以开做跑的人哈、啊，一定要有意向，要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比现在年轻了那个时候跑很多，很累啊，想起来都受不了。我这次来这个地方都觉得累了，还是欧洲呢。我以前欧洲不来的，欧洲太舒服，欧洲对我来说是享受。吃得好，睡得好，还住这么好的旅馆啊，心里都有点良心有愧，对不对？那这个对我来说，只是来这边培养邻居就是了，或者年轻人哈。那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那个乌干达啊，它上面。 这是我们吃完饭的，他比较聊天的。我们进去的时候，两个人都拿着枪，啊，下面是铁门，然后呢，他从上面呢拿着枪对着你，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来吃饭的。是的话呢，把铁门打开，这是中餐馆。啊，所有的商店都是要有警卫拿着实枪实弹的，因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危险，到处哈都是这样。所以他们说，你到那边一听到什么声音的话，赶快肩膀转过去，免得子弹打到你。啊，打到肩膀还不会死嘛。啊，这就是地方。那我们也去那边传道、传福音。我们下个月就有人要去了。啊，这看起来很好了，但是你只要往中间一站，所有人来抢你的钱。啊，因为你是中国人。啊，他们认为中国人是活动的取款机。啊，你走在路上就是取款机啊，因为你身上有现款。你不信你去看看，你不信你去看看啊，你一定被抢过好多次，所以你的钱还要一次不能带太多啊，啊，然后这一批赶紧抢光了，下一批还会来啊，所以你最好在真正危险之前赶快跑掉啊，这个这是啊，然后这是中国的商会啊。这边就是中国的商会啊，请他们这些人来，还有我的团队哈、啊，商会的代表了哈，啊，这是我们哈、啊，这是商会会长之类啊，秘书长，这个是会长哈、啊，等等，然后请他们这些，然后这个还不是这个还没有了，还有更多的那个，后来我们就请这些商会的这些企业的负责人吃个饭，因为在那个地方街上不能去嘛，我只能进到他们公司里面去传福音，啊，他们外面都有铁墙。啊，都有警卫，所以你要和他们做好朋友，他们答应你，然后约好时间，你进到工厂，他把工人全部招在一起，可以停工的工人招在一起，你给他讲道，传福音，这样子。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午餐啊、哦，大概两桌啊，你们猜大概多少钱美金？吃两桌哈、哦，就是中国菜，就是在中国的商会里面吃的。啊，他们有厨师做的，然后他们给你算钱，啊，他们就是也做一点外快，啊，吃了两桌哈，你猜多少钱？随便猜嘛，
500块，
两桌了，就是吃一顿中饭嘛，中饭嘛，不是晚餐的，500，还有没有人猜？
200，
还有呢？
100多，
还有呢？
50，
啊，越来越便宜了啊。我告诉你哈、啊，原价没有打折扣的话，3400块。这个地方哈、啊、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比东京还要贵。啊，乌干达的首都我一下忘了它的名字，卢安达还是什么？卢安达啊，卢安达，吃一顿中饭3400块钱。
美金啊？
美金啊，当然了，我跟他说了美金了。啊，刚才那个两个警察站在警卫站在上面那个，我们只有7-8个人去吃，也吃了1000多块钱了。那个地方就这么贵啊！还好呢，有一个当地我联络那个人呢，他付了钱了因为我这个团队带去的哈，5个人哈，加上我哈，我一共只带10000块美金去，要住2个礼拜，一顿饭3400块钱，我就完蛋了，在那卖了也没人要。这个啊，现在就下个礼拜就会带人回去，就是我把他带去啊，做让他做队长，所以我就是导线领就去啊，这个也是我带去的，那现在也是在别的地方也是队长啊，这个人付了钱，好倒霉啊，你看他愁眉苦脸啊，我们在那边成立了2个查经班啊，那这一个呢，他那边有3种人，一种叫做央企。啊，就是中建啊，中什么上面挂个中的，是政府的，这个给他们盖铁路嘛，然后买他们的油嘛，所以这些人呢，全部都是集中的，几万人在一起的，你根本进不去，因为是政府管的。但是民企我们可以进得去。还有一种呢，就是做这种小买卖的，这种人呢，在路上看不见的，他们就是一大早天不亮，开车就叫到那个地方，然后进去，然后就开始做买卖，然后下午2点钟大概就打烊，然后就开车就回去了，就不出来了。啊，那在这边给他们成立一个查经班啊。啊，这是在欧洲哈，我们到庙里面去嘛，这个就是这个柬埔寨啊，在那边传福音，这些都是学生，我们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方去呢，就是我们为他们租的3层楼啊，在楼下呢，每天晚上给他们上1.5小时的领袖培训，因为这个国家是红色高棉，当年被杀了1/3的人，有学问的戴眼镜的和美国有关系的全部杀光光啊，这是几十年前，所以这个国家最缺少的就是领袖。所以我们去找这些大学生，从大学生里面找到有领袖潜能的，一般的我们还不随便找啊，把他找到这个地方来，给他们每天晚上，他说你来这边白吃白住啊，但是呢要你怎么每天晚上给我1.5小时 我给他讲领袖培训，根据圣经的原则讲领袖培训啊，他们白天上学或者干什么啊，然后在这个二楼还是三楼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哈，然后也有宣教师住在那边，我们也派了短期宣教师过去，有的九个月，有的三个月过去帮他们啊。那这是缅甸的，给你们看过就不看了哈。那这个是一个在那边有50年的宣教师，这个是一个神学院的，他是一个 PhD 哈，这边是那边的牧师。所以当你到远方去的时候，你需要有合作的伙伴，因为你不能空降。你降下去降到河里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当地的宣教伙伴，所以教会的同工们一定要去找宣教伙伴，找到有国度胸怀可靠的啊，这样子。像我到非洲有个地方哈，就像安哥拉这个地方，这个就举这个例子，这是 SIM 这个 Serving in Missions 啊，那这个机构呢，他们说和我说啊，他说你们成立的教会可以称为若哥教会的非洲这个乌干达的这个安哥拉的分堂。我说 no， 如果安的若哥的名字哈，我就不会来，我是要本地的啊。如果你不是有这种胸怀，我也不会和你合作，因为你不要成为你自己的，我也不要成为我自己的，我们两个合作是为着本地人，让他们成立他们的教会，成为他们自己独立的教会，我们两个在一起到下一个国家去或者下个地区去，这是我的宣教策略啊。每个的宣教策略表还有20分钟，那好 啊，这个比那个晚上那个好，晚上只有45分钟 啊，好可怜 啊。你看这是仰光，就在仰光那个高速公路的桥下面的垃圾的地方哈，你开过去，这个里面都臭臭的，就从这个地方进去，然后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这些居民啊，求呢要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在他们家里就有个小组查经了，那你知道这里去，去不去？去不去？你们都很诚实哈，这个是个师母这个是个传道啊。我们去的时候他们没有聚会的，只是拜访这个我忘掉是他的家还是他的家哈，就从这里上去啊。他们平常在他家聚会啊，那这个地方也是职堂了，因为这些人他们也需要聚会了，也要福音了，同意不同意啊？所以职堂不一定是很成功了，这个也叫职堂啊。那这个 Redeemer 那个 Tim Carey 听过没有？Tim Carey 现在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大的一个那个基督教领袖，他们要在纽约成立500个，要植500个堂在纽约。他怎么植堂？就在纽约的那个角落里面，毒品的啦，不良少年啦，甚至于这个不良事业啦，他们到那些人群当中去呢，为他们成立一个教会，明白我意思吧？因为在大都市的里面有很多很不卫生或者是很被肮脏很被人家撇弃的穷人所住的不同的角落，西班牙的、黑人的、是哪个国家的，对不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为他们指堂，是不是？那他们去的这些人本身很多也是很优秀的也像沈丽这么又高又帅的人去不一定要像今年那么高对不对？他们我看到他们年轻人很多了。其实我昨天晚上讲的那个他们开的那个国际会议，我还代表中国人参加呢，到时候指了3个人把我脸都丢死了这个请的那个请的到时候都不来，因为怎么样都是老外嘛，中国人只要有老中还有中餐就来了要不然的话就不来这中国人其实太保守，要走出去，同意不同意？英文不好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本来就知道你英文不好那下一代的当然就很花的了。像你们的孩子，将来你们在这边生的孩子，那个意大利文讲的你要跟他学根本不可能的嘛，对不对？那你中文没我好吧？我的儿子笑我中文英文不好，我说那你中文呢本来就是嘛，他我要到英文堂讲到他们两个紧张死了，我说有什么好紧张的讲不好就讲不好，只要把神的话讲出来就好了。那我们那个英文牧师说好，他说我会把第一排中间两个位置给你两个儿子留在那边，把我两个儿子吓死了这是莫斯科每年的大会你那个有没有莫斯科来的？去过莫斯科的？这是徐你去过徐中昌牧师他们常常在这边做那这边是他们那个莫斯科的教会举办的每一年的那有一年呢，他们就叫我呢带他们的敬拜团队到这里来这是从那边坐飞机，大概是今天的巴尔干半岛 啊，到这边去呢，只有一对夫妻呢是基督徒，在这个地方叫我带他们的传福音，他们敬拜团队带我去的，大概五六个人吧。然后去那边呢，怎么聚会？就是他们那边要向政府登记哈，租这个 cafe， 因为他们不能够在家里，所以要去找一家餐厅哈，然后给他5000块钱卢布，然后订了3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就预备餐食了，把这些一家就去敲门，我就跟他们一起敲门了。敲门就说，哦，有美国来的这个讲员要跟你们讲啊，传福音哈，从美国来的巴拉巴拉，然后我自己这么讲，人家也不知道是我，呵呵就一家家，到后来的20多个人哈，然后我就给他们传福音，那个组织就成立了第一次聚会就来21个人。然后前3年我到，还是4年前我到加州去看那个周淑慧牧师，周淑慧牧师就创办莫斯科教会的一个女牧师，是个女的哈，也是丰盛神学院，就是她创办的，这个人很了不起哈，76、7岁吧，我怎么讲的，就是她创办的，我跟她讲这个干嘛？几年前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说现在每个礼拜聚会已经80多个人了，所以我当初去的时候，这个地方只有一家夫妻是信主的，但是他们去邀请他们的朋友来听道，就像哥尼流一样。然后我去一个布道会，然后那个组织开始就21个人来，然后再隔了2、3年、几年以后，就变成怎么样？变成80多个人聚会。那现在多少人我就不晓得。所以祠堂也没有那么难，也没有那么难，就是要有一些步骤和一些计划。因为他们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是在西伯利亚第3大的华人的这个就是货柜批发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华人，你不能找一个鸟不生蛋华人都没有的地方去，就一家中国餐厅然后你去祠堂，你支不起来嘛你没有华人嘛，对不对？吃饭的都是外国人那这个是我在中亚洲祠堂哈，这一家人呢，这个是传道人。我们开车进到这个地方去呢，开了5个小时进到山区，找到一个地方呢，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进去过的地方，没有福音进去过的地方，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地方，这个地方哈。然后呢我就和他们说我要来这边祠堂嘛，所以刚才他们这个领袖呢就带我开车开了5个钟头进去。然后进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进到他们那个8万人的一个镇，那个门口都有那个哨兵拿着枪，上面上着刺刀的然后对着我哪里来的？当然我听不懂了要 passport， 我就给他一看我的 passport America， 如果拿着枪就对着我，好像要戳我一样他们恨死美国了，这是乌兹别克斯坦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印象 很坏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就对着我这样子然后他们跟他交涉了半个小时才勉强准我进去。然后我们进去呢，就带了一个宣教士的一个学员还有他的领袖，我们进去看了一看。然后呢，后来我就跟他们怎么样子了，我只能做到这一步为他们买了一个apartment， 然后有2个宣教士会送进去住。那我就问了，因为我们要做策略嘛，我说你们多久可以进去传福音呢？他们说要2年，最少1年半到2年，因为当地的警察和居民会观看你、调查你、研究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1年半、2年之后，他们才放心，才可以和你做朋友，你才可以开始真正做事情，开始走出去，他们才把你当成自己人。这还是本主本地的人说本地的话，也是这个国家的人但是因为信得主了，是他们宣教学院里面的毕业生2个，他们进去呢，就是抱着有一天为主殉道死在里面这样的心情进去的实在是和我们今天的传福音是很不一样，这也是一个祠堂然后呢，不但如此呢，他回到了这个Tashkent 塔斯干就是他们的首都那个地方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族群在那边，有5000人在那个地方是和中国一样的维吾尔族5000人。那这个有一个年轻的传道在那个地方，那我也进去拜访他们。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块地，这个地方这边里面 就是以前很脏的很乱的哈，我们把它全部修整修之后呢，这个地方可以做到80到100人聚会，让他们维吾尔族在这边成立一个教会。那这也是我帮他们支撑啊，我只能做到这个地步，然后隔一年两年回去看一下啊，就是这样。那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聚会，这是在塔斯干的维吾尔人的教会啊。那这些我们只能做间接的啦，完全间接的，因为你根本不太可能进去。我最后为什么没有去呢？那个时候 KGB 已经开始威胁他们了，然后我进去他们都怕我被跟踪啊。那后来就组织聚会都把我送到山上去不敢让我露面，露面的话可能就将来聚会有问题哈。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宣教的机会哈，门会关掉的，所以把握机会。有的时候机会一下过去，你想进去都没机会了我当年神让我在中国做了很多宣教工作哈，这个我和我弟弟于宏杰不一样哈，他是只讲圣经我是讲教会治理，还要讲怎么样培养国度的领袖。所以中国政府啊，这个紧张过度有点怕我不是我怕他们，他们怕我因为我见到他们呢，就看他们传福音嘛中国需要基督教要不然没有前途对不对？我说要贯彻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哪像今天为人民币服务，真是不像话所以他们不欢迎我这堂的策略哈，不但看远近，一同也从范围看，从任何的支堂国度。我下面看快一点哈，给你们介绍一个宏观面哈，宏观面叫做 PSET 哈，用英文代表哈 ，P 代表政治哈，政治 political，S 代表 society 社会，这个 E 代表 economic 经济，然后 T 代表 technology 科技，这四个方面。当你要去一个国家，比如说我要去乌干达啊。我就要研究一下这个乌干达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它的政治怎么样，也蛮腐败的这个你要了解一下。然后它的社会呢看到中国人就抢到处都是枪所以你要知道很危险，对不对？然后它的经济呢，全世界最贵的地方所以我就不会只带10000块钱去，我也最起码我不会请人家吃饭，对不对？我只带10000块钱，我就不开口了只吃人家的不可能开个科技呢很差劲所以你去之前呢，把这个国家呢就全部就列出来，好好的研究，甚至包括它的宗教、它的历史、它的文化、它的居民、它的教育水平、它的这个卫生环境就是把它宏观面这个你要去的地方全部都做一个研究，然后看看说正分多少，负分多少，你把它加减一下。如果只有负分的话，你就好好祷告，除非主有特别引导，你先不选这里，先选别的，明白我的意思吧？那下面还有一个微观面，微观面是它这个也有一个英文字哈叫做这个 SWOT 哈 ，S 就是 strength， 我把英文忘了写了哈 ，SWOT 优势就是你的长处，叫做 strength。你的弱势叫做 weakness 就是 W， 然后机会呢 opportunity 就是 O 的意思 opportunity， 然后危险的也是 T 就是 threat 就是会危害你的 SWOT 那这个也是很有名的，在经济学上在企业界里面都用的为什么呢？当你要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到他的首都去的时候，你到那里去，你就想想看你有什么优势，当地人有什么优势，你选出10样优势来，每个优势给分数看它是1分2分随便你给基本来说的话是有道理，可能最高只有10分这样子的话，你选出10项来，最多100分正分那负分也是一样，你可能负分给1分到10分，所以负分最多到100分负分，你就把这个优势呢选出来，譬如你的优势是50分选出来，全部加起来50分，然后你弱势呢都是负分嘛，对不对？你就说这个地方会抢，这个地方贵，每个地方都是负分，是不是？然后呢，你在街上看不到中国人，这个都是负分，你把这个负分加起来是-55分，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变成-5分，你就不去了，对不对？照理说就是非常危险，不应该去的。然后你再看看你的机会是什么呢对不起你的机会，若是你根本什么机会都没有，你就是0分嘛。然后呢，危险度呢还不一定回得来，你可能被枪打死嘛，所以危险度也是-20分，你就-75分，你就不要去了，除非主要你特别去你才去，要不然你就不去了。若是你加减出来是正分，而且正分30分、40分、50分，超过50分的话，都是很优秀的地方。 听得懂听不懂？有点辛苦哈。啊，这个就是我们来算从宏观面来看一个圈套工厂或者祠堂的地方，然后从微观面来算，我们自己去的话，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弱势在哪里，机会有多少？机会是正分的，那危险威胁是负分的，这样算起来我们最后的分数是多少？你这样去做一个衡量，你这个地方要不要祠堂，明白我的意思吧？啊，所以这样你可以做一个计算表，做一个 metric， 最起码是客观的一个指标啊。当然，你最重要的还是看神的引导了。如果神很清楚，你非去不可，你就不要算了。但是你算的话，你也好一点嘛，就不要随便请人家吃饭嘛，对不对？将宏观、微观分得到净值，然后净值越高的强项呢，来做长短期的计划，这是一个职场的策略哈。策略是完成目标的有效的步骤。落实意向是需要坐下来算计花费的。其实意向大家很多人都有，或者听到很多，但是真正做到才算数。做不到的话都不算数。什么叫做好的领袖？落实意向才叫好的领袖。会讲的话、会吹的话都没用，做不到的人更多。美国有1000个。人要成立公司呢，后来有880个成功不了，只有想法做不起来。你一定要落实，有120个起得来，但是120个平均成立的机会呢，它只可以企业呢只有4年的寿命。所以在竞争很厉害的地方呢，你一定要会算计哈，不是那么简单的，落实一项没那么简单的哈。然后策略是在不同的阶段来完成。这没有时间的哈，意象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神给你的一个图画啊，有的时候越来越清楚了，然后根据这个呢，你把它落实变成目标，变成可能 目标是一定可以达到的，达不到的不叫目标，然后可以衡量你做了多少的，然后你在这个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可行性在里面等等哈。所以这个从管理学上面的话去讲这个就要花时间哈。然后你好，也许我教会里面也是，你做教会治理也需要讲到这个哈。那然后你会有方法让它变成这个长短期的计划，按起来执行。圣经也是要做下算计花费嘛，然后呢把做好人力财力资讯的支持，然后职堂呢常常要15年。西方的宣教机构啊，他们到一个跨文化的地方职堂，他们做的计划是15年。我们常常以为2年3年就要见到国效哈，其实真正跨文化的宣教，在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开始传福音，开始建立教会，然后教会能够独立起来，教会能够自己出去宣教，要15年。啊，这个是我跟外国人在一起，一听15年，我吓一跳，我说中国教会才不会想那么远了，这个我就不讲了，没时间哈，这个不讲了。宣教策略顺从圣灵的这些就不讲，到保罗都是先，这是用保罗哈，圣灵引导这是一定的哈，先到本主，先到华人中间，我去到任何地方哈，除非特殊，要不然我都先找华人，让他们介绍我了解本地哈，然后在重要的特点上面立据点，然后选定优秀的团队，然后在那边传福音，然后职堂设立长职，这样子的话才结束哈。这是保罗的宣教团队，他到哪里去都有带人出来，不是自己一个人去，自己一个人回来，到最后也是自己一个人，一到主那里去，什么人都没了。那这个我对不起哈，我来不及翻成中文哈。这个是怎么样子去职堂的一个，到一个新的地方去职堂。第一个要祷告神，让神有圣灵的引导和平安，神给你开门，这是领袖们常做或者教会祷告。那第二步呢，就是叫做意向之旅，教会的领袖呢，照着圣灵的引导和感动呢，到这个国家和地区呢去看，去理解，然后心中有平安了，回来以后呢，就差派这个继续找当地的有没有合作的伙伴啊，看看说，譬如说我们要到这个到苏丹去。那么苏丹是一个很不熟悉的地方，所以就要了解苏丹有哪个宣教机构，譬如说这个 SIM 以前叫 Sudan Mission， 就找 SIM， 然后请他介绍有没有这个国度胸怀的宣教机构，我们可以合作，因为是远处，你不能自己去。找到以后呢，你就安排这个探险队的，就是探子，这个队多半是执事们，就是可以教导的真正的门徒，组成一个队呢，3个到5个，让他们去有当地的宣教机构呢配合，然后去把整个地方有哪一些教会、哪些宣教机构、哪些基督徒旁边的总宏观面、横观微观面全部做一个调查，回来以后呢，带给教会的领袖们一起讨论，看看是不是要去。 如果值得去的话，算好这个总分之后，净值之后呢，然后差派短宣队，就是 short mission team， 短宣队就去了，就是一般弟兄姐妹们去了。如果去得好的话，就一直去，一年去一次，去两次，去三次，或者去三年五年，然后慢慢的传福音的这个地方基督徒多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慢慢可以成立，在当地的人中间找出领袖来，或者派一个宣教士去，或者是三个月一年到那个地方帮助他们，然后把当地人的领袖建立起来，然后你和他合作变成这个友谊教会，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 exit。就是说你到一个地方去，从进去到你离开，计划全部做起来，这个是职场，这个是 我自己写的，不是抄来的啊。这个就是 我去任何的地方都是这么做的，还没有进去就把当年什么时候会离开这个地方的计划都做好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交给他们，但是一定要设立当地的长职，甚至给他宣教士或者有传道培养起来，然后你才有资格离开，明白我的意思吧啊？这个也是职场啊，差不多是吧啊。那宣教很方便了，你带着侍奉各种各样什么哪一行业都可以哈，谁都可以去啊。这是我们在中国帮助少数民族，这边还有哈，每半年让他们回来一次，替他们出路费，然后给他们这个上课啊，上两个礼拜，然后回去再去讲道，然后各半年以后再回来，然后这个是十八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来的，就是多半是云南的、贵州啦，这个那些地方来的哈。那好，怎么从头做起呢？不是每个教会都可以的，大使命万民众门徒不是做信徒哈，所以教会要怎么样子，从头开始往下扎根啊，把母堂建造成一个国度胸怀的教会，成为宣道的基地，带出职堂的团队，职堂要有人，职堂没有人的话只有钱做不起来啊，所以在母堂呢带出人来，然后牧长同心参加，如果牧长不同心也做不起来啊，这啊，如果领袖不同心造成内耗和分裂呢，就不会职堂啊，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包括这个就是大题目了哈，所有的宣道，第一个是推动，啊，就是为什么要宣道，要教导会众，因为有的会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宣道，然后要训练带出人来，然后呢差派，然后呢工厂，就是 education training sending receiving， 就是说你这个是派人训练好的人派出去了，这个是工厂里面有人要接纳你送出去的，不是空投过去哈，那边要有人接纳。啊，然后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把它有系统的做起来哈。时间到了我就不做讲了，然后还要筹款资讯等等这些事情哈，规划哈，那全球的华人多得不得了哈，没有关系的啊，没有时间的，要跨洋过海先向邻舍，先跨过邻舍马路哈，然后要跨文化先跨堂会啊，让这个温州人可以和青天人一起合作，温州人可以和福州人合作，先跨这一个啊，然后才能够跨文化，对不对？啊，然后十万名做主门徒，自己先做门徒，要到远方去的话，现在自己教会进驻服事，这些都是基本功夫啊啊，不知好高远，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啊。那这个就是短宣队要怎么成立哈，开始介绍，然后让大家申请，然后教会有宣道委员会来审核，然后还能面谈，然后一定要请他的同工哈，就是负责他上面的牧长或者是他的执事介绍，然后批准之后呢，才开始组队啊等等，一步一步，然后开始培训，每个人要找到七个人替他祷告啊，让他们去参加一些特会啊，然后再让他们开始去筹款，然后开始教会差派这样出去，然后回来以后检讨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流程图哈，就是要送出去职堂的人都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啊。那这个就是我的合作伙伴啊，我有这个合作伙伴就一起做事的，还有参与的伙伴啊，然后这些都是我的伙伴，这两个都是 PhD 啊，这个人他从那个英国带一个衣服来给我到美国来啊，我开他玩笑说你衣服好小，他就给我打好来了啊，这个就是了，这些是非洲的 SIN 啊，你看他给我一件衣服和他一模一样的啊，这些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啊啊，好，差不多了，就是。时间到了，就不讲了。啊，时间还给我们的马主任。
好，来谢谢刘牧师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本来我们的工作坊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但是刘牧师的信息太过丰富，所以我们就没有留给。